兄姊妹早晨，今日主俾我机会咧，系几年前有机会嚟到坚浸嘅地方同大家分享，亦都好似今次咁样几堂嘅崇拜。今次咧亦都有机会咧同大家分享。咁正如我第一堂讲咧，好欣赏教会能够将崇拜作为咧教会嘅连题，鼓励弟兄姊妹一齐以上嘅为中心，咁样嚟到敬拜，咁样嚟到生活，我系比较少见嘅。为着坚浸有咁嘅方向、咁嘅心嚟到感谢主。我都首先代表布鲁神学院嚟向大家问安。咁今日嘅时间咧系比较咧系即系要抓紧时间嘅，因为同培灵会晚间嘅时间有啲唔同，所以我只能够简单讲下。请大家如果你有时间嘅话，三月二号你可以自己啦，或者你介绍啲弟兄姊妹咧参加我哋一个叫全职侍奉探讨日，我哋题目系时代嘅呼声。就是、準備一啲嘅弟兄姊妹，如果你係考慮緊，或者已經係準備踏上全職侍奉嘅，請你可以考慮參加呢個嘅聚會。另外，仲有其他嘅課程，包括咗我哋啲金靈嘅課程咧，係星期二、星期四上晝喺美孚上堂嘅。如果你有時間嘅話，都請你咧可以考慮參加。好，時間關係，我去到咧今日要同大家提嘅經文，呢段經文實在太豐富，非常嘅多嘅向度咧嚟到去理解呢段聖經。譬如從全福音嘅角度、從關懷嘅角度等等，但今日我想同大家沿住我哋講崇拜呢個嘅主題咧，我俾佢嘅題目就係誠誠實實嘅敬拜神。嗱，前面嗰兩段經文啊，星期五晚我哋講到個皇帝帶領整個以色列人一齊點樣喺困難當中用敬拜去回應，然後琴日我哋睇到係當他們被掳，以色列人被掳的時間，尼希米、以斯拉如何帶領以色列人那個非常之真是震撼的，也都有很榜樣的敬拜。兩個敬拜都是可以這樣說，是一個集體的敬拜，但今天呢可以這樣說，是一個的不是崇拜聚會裡面，是一個個人如何俯伏在上帝面前，也都談到敬拜的事情。可能這件事個人怎樣到上帝面前來俯伏的敬拜他，比前面那兩個的集體敬拜呢更加重要，以及更加是基礎經文呢。剛才多謝主席已經幫我們讀出了約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三十節，我將它分做三個段落。我再講這段經文實在太豐富，所以我只能夠提供結論講了一到十二節呢是第一個的段落，耶稣和这个妇人的第一轮的对话，然后十三节去到十八节是耶稣和这个妇人的第二轮的对话，跟着呢就是这个的十九节一路去到三十节对话之后带来的那个的影响。好，我们先看看呢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一路去到第十二节。经文有少少交代背景，耶稣搬到耶路撒冷那边的地方，现在他准备北上，圣经说呢他准备呢去到加利利另外一个省份，也是他主要工作的地方。一句说话请大家留意，第四节话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里用的字眼很特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或者留意一下稍微理解一下当时的地理背景，这幅是一幅简单的地图，那你看到呢就是犹大，即是耶稣现在身处的地方，在地图的南边，然后呢加利利在地图的北边上面的地方，那里跟着有两条的线，一条是蓝色的线，一条是红色的线。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如果由南边到北边，或者北边到南边，中间会经过撒玛利亚，一般的犹太人就会采取蓝红色的路线，因为呢他们要穿过了约旦河一次，然后再在犹大地方再入约旦河一次，为了要避开撒玛利亚地方。但是现在耶稣说呢他必须，即是说呢他直接从犹大地方没有经过约旦河，直接的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换言之，耶稣是故意这样做，跟一般犹太人当时的做法呢有明显的不同。这个必须肯定不是时间地理上的必须，这个、必须是上帝去寻找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很可怜，一个在孤寂、在罪恶，以及在被压制的情况之下的一 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咁啊，呢个嘅撒玛利亚妇人咧，我哋要睇一睇咧，就是、关于撒玛利亚人一啲嘅少少背景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从犹太人角度嚟讲，系非常之唔接纳佢哋嘅，特别佢哋系呢个国家亡咗之后，犹太嘅剩翻落嚟嘅一啲比较软弱嘅人。同埋外遷其他地方遷嚟嘅人，同佢哋通婚之後嘅後裔。不過從撒瑪利亞人自己角度講，佢唔係咁睇嘅。佢哋咧係相信摩西五經，再加約書亞記。啊，一間我會提到點解咁得意嘅。佢就係相信摩西五經加約書亞記。當然佢嘅摩西五經咧，同猶太人嘅摩西五經有啲唔同。佢認為猶太人嘅摩西五經有啲係改過嚟嘅，所以佢嗰先係正宗嘅。然後，他们认为他才是真正以色列人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才是真正是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旅行，我一次去过以色列的时间，曾经经过撒玛利亚，还见到撒玛利亚人在买一些小 的商品。现在撒玛利亚人非常非常少的，但还有的，他们有自己的敬拜，有自己的祭司的。近代一个撒玛利亚的领袖这样说，他说我们曾经有很多人的，但是现在呢差不多要灭种了，要灭绝了。原来在1917年的时间呢，全世界总共只剩下146个撒玛利亚人，非常少的。他们非常怕这个民族会被灭绝，所以他们就开始更加鼓励生育。不过同时间呢，他们非常抗拒和不是撒玛利亚人结婚，所以就变咗近亲嘅嚟到生育。而家咧大约总共有800个撒玛利人，不过因为近亲呢个嘅结婚嘅缘故咧，所以好多细蚊仔出世都好大问题啊，有残缺嘅地方，而且系男多女少，除非啲女嘅外族嘅人肯嫁去撒玛利亚，守佢哋撒玛利亚教，但呢个差唔多系相当之困难嘅事啦。咁咧，你见到呢个系近代嘅撒玛利亚人，佢哋一齐聚集，佢哋用敬拜嘅时间嗰幅图画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跟这个妇人对话的时间，耶稣很疲倦，但有一个在正午时间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正午打水是很不寻常的事？圣经没有直接说，不大概是因为他不想见到其他人。中东正午的时间40几度，即是说这么热的天气，拿着这么重的东西，每人会选择这个时间，多数是黄昏或者早上的时候。但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或许他不想跟其他人有交往，他很孤寂，他不想人家见到他的时间议论纷纷，他就是出来在这个时间打水。然后耶稣主动地跟他说，耶稣虽然很疲倦，但他把握这个机会主动地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可以说在传福音里面一个非常之难得的榜样。不是我在这里告诉你听你需要什么东西，是我在这里我请求你帮助，反而将撒玛利亚妇人放在上面。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觉得很奇怪，你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在当时来讲，你不会这样要求我给水你喝；第二个是民族之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嬲都冇来往嘅，点解你而家向我攞水饮呢？打开咗个话题。嗱，呢度请你留意喺呢个嘅4章第9节，和本翻译做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嗱，你睇下最近嘅一本嘅中文嘅圣经翻译，新汉语点翻译咧？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咧不会共用器皿的。嗱，呢度咧，如果你有机会睇下佢嘅解释咧，嗰度都好有意思嘅。无论如何，这个翻译啊，可能更加反映紧当时嘅意思。我同你唔会共用一个器皿，啲水俾你饮，连啲水又俾我饮，所以表达出佢哋相当之大家咧有距离。这个距离大概系犹太人造成嘅。犹太人到而家为止，我估佢哋应该善待喺佢当中寄居嘅人，因为佢哋曾经是寄居在埃及的地方。中东以巴的恩怨是相当复杂，当然我是一个不懂得去处理、不懂解释的人。 不过我知道圣经里面告诉他，应许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但他应该善待他当中寄居的人。但是犹太人从很早很早的时间已经很仇视他旁边的人。一本的刺激，就是说公元前大约200年也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叫便西拉自焚。便西拉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教的人，他写下了一些鼓励他的后裔的人要继续敬畏神。然后在这个便西拉自焚里面，他其中一段这样讲的，他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是我深恶痛这个的心，在这个深恶痛痛恨，我想我留了一字痛恨他们的。那么呢，这两个民族是什么呢？看看下文你知道，即是以东人和非利士人，所以现在继续打仗，以东人和非利士人。不过我想引出这句的说话更加重要的下面那句，他还有第三个，他怎么形容第三个他不喜欢的呢？他说那个简直不配称为一个民族，是什么呢？后面那句是那些外头外脑的撒玛利亚人。你看到相当歧视，相当有敌意，而且将撒玛利亚人摆到最后，最差的那个，甚至叫他们不称为，不配称为一个民族，是相当相当恶劣的态度。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同一卷约翰福音，我们现在看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当耶稣和犹太人一个很激烈的辩论的时间，犹太人很多的指控，其中的指控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你看到当犹太人讲耶稣是不配的时候，他用什么形容他呢？他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咁啊，真系一个相当之即系侮辱性，唔单止对主，特别对整个撒玛利亚民族。嗱喺咁嘅环境之下，耶稣话：你俾水我饮啦咁。所以呢个对话打开咗，呢个妇人话：你点解问我攞水咧？而且个井咁深，你亦冇打水工具，你点攞咧咁？跟住耶稣同佢讲。你给水我喝的时间，耶稣跟他说，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的，你就会早给他了。这个妇人很吸引的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又求他的话，他就会早给你，给你那个是活水，是活水，好似而家嘅我哋嘅水喉咁样，系永远有水出。正常嚟讲，系活水，系活水泉，你唔使咁远嚟打水嘅。喺呢度，呢个妇人好单纯咁讲，佢井咁深，然后你又冇打水嘅工具，你都要问我攞水，咁你点样能够俾我有一个活水呢？永远有水出，不用我那么辛苦来打水的一个这样的应许呢？然后这个井是雅各井，雅各这么多年留给我们，给我们的后人，前人种树后人呢，来到得这个好处了。难道你比雅各或者比列祖都更大吗？这里耶稣由一个的物质的水带领他去一个心灵的活水，然后在这个转变过程里面，这个妇人有一个非常之简单同埋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的生命开始有转化，他很想得到活水。弟兄姊妹，如果崇拜能够令我们生命的转变，崇拜应该本身就令我们生命转变，但是起始点一定是从那个动机开始，我想不想。这个妇人开始的时间就，如果你有活水的话，我很想，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单纯要被神所改变的心，很容易在我们信主耐了之后慢慢放低了。慢慢放低了，原来 最先的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我听见祂，我接受祂，我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就好像活水涌流，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讲的一样。这个妇人当然在这个阶段里面，她只是我很想喝活水，不用那么辛苦打水。这个动机开始了之后，就带来第二轮的对话。耶稣跟她解释，她说真正的水不是我讲的物质的水，因为喝完之后要再喝的，我所讲的喝完之后永远不渴的，然后我所赐的会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其他的东西只是一时之间令你快乐，满足你一时的需要，但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活水是直涌到永生的，是不会需要再其他的满足的。这种的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下的活水呢，是跟其他不同的。咁呢个妇人亦都系好单纯话，先生，咁请你俾我饮啦，咁样叫我唔使再嚟咁远打水啦，亦都系好单纯嘅心。跟住呢个经文啊，大概令我最困扰嘅就系呢段圣经。耶稣话：咁你去叫你丈夫嚟啊！当然耶稣系无所不知嘅神，你见到下边嘅对话，你知道根本佢婚姻有问题。但系点解对我困扰呢？我估我哋好多时候全方面嘅时间传到呢度，我讲到活水，讲到上帝能够满足你人生真正嘅答案，然后佢愿意嘅话，我哋即刻同佢决志啦，系嘛？已经好开心啦，有个人愿意信主。但耶稣都要做一件好似系强人所难嘅事，佢明知佢唔得嘅，但系佢话你叫你丈夫嚟啊！似乎这里不是说不如将福音都叫你丈夫信，重点不是这里，你看到对话的重点不是这里。她知道她做不到，她丈夫都不会来。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的，我没有丈夫的。一个人的疮疤总是不希望被揭开的，特别是一个人的疮疤总是不希望被其他人帮你揭开的。但耶稣似乎不放过他，好像咄咄逼人。耶稣说是啊，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你说得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一起的那个都不是真正你丈夫，可能是同居，可能是一些不正常的关系。耶稣很残忍，如果用今天的辅导，今天的牧养，今天人与人相处来讲，这个是极度私隐的问题。但耶稣好像主动地走入他的心灵里面，叫他最不想跟人讲的，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那件事，好像直插入他的心房一样。你叫你丈夫来，我没有丈夫的。耶稣没有放过他，你说得对的，你没有丈夫的。以前那五个已经离开了，现在跟你一起的都不是你丈夫。为什么耶稣要这么残忍？这段经文说最困扰我就是这个地方。我再说，如果我是主，有机会跟人谈到的时间，他肯信，我就在那里跟他决志，很少会想到这么多。当然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但耶稣无所不知的神。再加上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敬拜上帝，如果相信上帝，我们生命可以改变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生命转化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个障碍就是我们最不想人知道的罪。一方面我们说我要活水，但另一方面说我要继续保持我私隐，这个是属灵真理上不能够共存的。 我再讲一次，一方面话我要活水，我要上帝嘅恩典，我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呢种嘅人生我非常嘅羡慕，亦都认识呢位唯一嘅独有嘅主宰。不过同时间嘅话，我希望保持我内心里边唔想俾人知嘅隐藏嘅事，呢个系不能够从属灵上边咧系并存嘅。时间关系，我只系举一个例子啊。以色列最早的两个王，一个叫扫罗，一个叫大卫。扫罗他仔不是大卫，扫罗仔是约拿丹，即是说不是同一个的系列出来的。为什么扫罗做第一个皇帝很谦卑的开始，上帝使用他打胜仗，但后来上帝要弃绝扫罗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一个很深入很仔细的记载，他多处得罪神，怕呢，怕人多过怕神，一路不认他做错。特别我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当扫罗再一次犯错的时间，神话给高立他的先知，高立扫罗的先知撒母耳听，扫罗犯罪，你指出他的罪来。扫罗当时他是皇帝来的，撒母耳都带着战经去做的，他指出他的罪。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你会见到扫罗没有认罪呢？扫罗有的，两次提我有罪了，两次提到我有罪了，但他怎么认罪呢？他跟撒母耳说，我在你面前，你是大先知，你高立我的，认罪没问题，我有罪了。不过他说了一句，他说求你使我在我的官长和百姓面前请你抬举我，即是你不要令我 失了威信，不要令我丢脸，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我肯在你面前认罪。结果上帝要弃绝他，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大卫呢？大卫差过扫罗的，借刀杀他的忠心的将领乌利亚，抢了他的妻子，若无其事这样继续坐在皇位上。拿单先知很勇敢去指出他的罪，其实一个真的非常勇敢的先知很难。大卫同样有认错，有认罪。跟住，如果你睇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一首忏悔嘅诗，讲佢得罪神。然后，如果你睇诗篇五十一篇个标个诗题啊，有咁讲嘅，佢大卫与呢个嘅拔士巴，即系乌利亚嘅太太啦，同房之后，佢就后悔悔改，写咗呢首诗篇五十一篇。下边嗰句咩咧？交与灵长。将这首诗歌交给当时的诗班长，大卫时代当然是未有圣殿，即是说那些人来到去敬拜上帝，在会幕前去敬拜献祭的时间，请当时的诗班将大卫犯罪的过程，犯罪那个的悔意唱出来，和现在我们所听的刚相反，不是唱好他，是唱衰他自己。有哪个圣经的人物比大卫更加彻底的认罪呢？他竟然在上帝面前说我有罪，然后话俾佢诗班听，请你唱出呢首诗歌，并且向所有以色列人佢嘅子民要唱出呢首诗歌。难怪圣经喺撒母耳记上，喺使徒行传里边两次嘅提及，大卫系合神心意嘅人。如果从犯罪嘅罪行，大卫差过扫罗，好明显系咪？扫罗甚至是一些可以人之常情，因为他妒忌他的王位受威胁，所以他做出一些很愚蠢很自私的行为。但大卫呢，不可理喻，竟然将他忠心的爱将和别人的妻子来抢夺。你看到 不是那个罪本身的严重性的问题，是对罪的犯罪之后的态度的问题。耶稣这个时间跟这个妇人说，你叫你的丈夫来，因为如果这个罪不解决的话，根本他不能够有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和罪的解决是不能够有一没有其他，是一件的事来的。诚诚实实敬拜神，包括了他的心灵愿意敞开被神来到对付。跟着妇人就说，哎，我看出你是先知，即刻转话题，因为实在太顶不顺了。一个太过好像太过埋身，太过是令他措手不及的一个对话，而且见出这个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竟然素未谋面能够知道我这么多的私隐，所以说你是先知。请你留意，当妇人说他是先知的时间，你记得他只是接受摩西五经的撒玛利亚人。然后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会在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摩西。然后这个即是等于他们等候的尼赛亚。所以这个妇人开始应该 你是不是那个尼赛亚呢？跟着他要转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过令到他接纳不到。他就说，那我们拜上帝的，我们的祖先就在这个山，这个山就是基利心山，但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到现在他们在争论的，撒玛利人认为他们基利心山才是正宗的，但是大部分其他的人包括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所以他立刻转话题，有一个很埋身的个人问题变成一个外面的客观的一个神学的问题，究竟在哪座山头拜神才对。基利心山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几次出现，在生命记十一章摩西准备跟他离别的时间说，你入了迦南地之后，你们就会去到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两个山中间下面的山谷，下面就是这个示剑。他说在这两座山上，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基利心山是祝福，讲祝福说话的地方。生命记有两次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基利心山好像是上帝赐福一个代表，成为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这样的敬拜根据地。但是真真正正啊，入到去基利心山真的这样做的在哪里呢？就是约书亚记。所以为什么他们相信五经再加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就是将摩西所吩咐的到约书亚时代里面真的这样做，一半在以巴路山就论咒诅，不守神的律法被咒诅，但一半就在基利心山就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基利心山是他们的神山，是一个圣山。他说先知，我看出来是先知，那在哪个山头呢？你知道当一个人被逼到埋墙角讲一些很埋身的说话的时间，他就会用其他东西遮盖住，不如讲一些客观的东西，离开的东西，不要那么埋身。哪个山头才是敬拜？耶稣趁着这个机会指出一个敬拜的原则。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请一起读出好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字可能小一点。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请一起读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两节圣经，特别第二十四节的经文呢，可以说是已经深入了我们信徒的心里面的了，我们当金句背了很多年的了。就是神是个灵，和合本都写着呢，他细节说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这个过节，神是灵，就是不是一个个这么数，神是灵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不是一个个这么数的问题。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算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同样都是只是没有了个过节而已，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头配咁讲咧，心灵和诚实差唔多肯定咧，唔系一个嘅正确嘅翻译，唔系一个好嘅翻译。你睇睇新汉语啊，本另外新嘅圣经翻译咧，佢话神是灵，敬拜的人必须以灵以真理来敬拜。你有冇留意到咧？以灵同心灵就可能有啲类近啦，但系诚实咧系变咗真理。你见到吗 ？Truth 唔系。我 honest 的问题，然后再新一点的是大约是去年才完全出了新旧约圣经的环球圣经译本，直情这样译，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代替了心灵和诚实。再讲一次，心灵和诚实在我们原本我们读开的经文呢，可能嗰更加正確嘅翻譯係靠著聖靈，按著真理嚟敬拜佢。嗱，時間關係，我冇機會詳細去講解點解呢個翻譯係更加正確。不過請你留意呢、這個心靈啊，就算我講心靈，唔係講緊人裏邊嘅心靈。如果照住環聖嘅譯法，係按住聖靈，呢、這個靈係指聖靈，唔係指我哋嘅靈。然后诚实呢亦都不是指人对上帝的诚实，是讲真理，是上帝的真理，英文就是 in spirit and truth， 大部分的圣经的英文译本都是这样译法的，是真理，不是讲紧我们诚实的问题。所以环圣的翻译靠着圣灵，按着真理这样敬拜他。请你留意，当然我们要敬拜上帝，要诚实。这个妇人他所做的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喂，耶稣帮这个妇人所做的一件事，你要打开你的心灵，当然包括了你要诚实的面对。不过这个讲紧，你怎样得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呢？是要按住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早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的女士，基督徒女士，她出来参选这个立法会的议员，然后她高调地说她什么都不需要宣传，因为神跟她说她一定会当选的，就算那些民调怎样说，她得票几率差不多近乎零的了，机会近乎零，但是她非常的有信心，上帝叫她当选这个做议员。然后到当选那天，其他人都会走去拉票，但是他去立法会面前去祈祷。我佩服他对神单纯的心，我佩服他愿意呢将他的信心表达出来，用行动表达出来。不过最后他是得票非常低的一个落选的议员，参选者。靠住圣灵可以很主观，但是可以是错的，除非有真理。圣灵的能力和真理不是二选其一，圣灵的工作，圣灵经历圣灵的大能是需要在真理的基础上，因为真理是来自启示给我们知道的真理的圣灵，所以两者不会矛盾。如果你二选其一的话，你只有真理，你整个的属灵生命就相当的僵化，没有经验。但你只求经验不按真理，你很容易走火入魔。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说，你问我哪座山头敬拜，其实个地点不是一个那个的讨论的地方，那个地点是你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圣灵的工作，并且按住上帝的真理。当然按住犹太人，当时耶稣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敬拜才是真的，你敬拜错的，要按住真理，然后那个敬拜才蒙神喜悦。所以为什么在崇拜里面讲到这么重要， 我再讲诚实，当然是的，一定是的。不过诚实是按住真理又靠住圣灵的其中一个自然的现象。这段经文应该理解为我们要用上帝的方法，用上帝自己的能力去敬拜祂。所以生命转化关键是我们靠真理，而且愿意靠圣灵活出真理。请你留意，当这个的妇人她怎样可以靠圣灵按真理而活呢？这段经文如果再看下文，第四章第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圣经第二次，其实三十节出现了一次，第三十九节再讲一次。他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这个妇人回来跟他讲。当他讲完之后，他出去讲的时间，他说在圣经二十八节，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二十九节，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正正就是活水，活水泉源在他心灵里面的一个表现。这个妇人本来正午出来打水的，他不想见到其他人，大概他不想见到其他人。现在呢，现在他说请你出来看一下啦，可能睡觉下午教下中午的时间出来看一下啦，因为这个人将我素来所作的，本来不想提的，不想被人知道的，现在公开的这么讲，将我素来所作的都讲出来，他讲得很正确。一个有圣灵更新的人，他整个生命不同了。然后到三十九节结束了经文的时间，这撒玛利亚人真的走出来，然后跟耶稣有直接的交往，耶稣将福音带过给他们。圣经就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当然后面这班撒玛利亚人说我们信主是因为直接了，不是只是你说作见证了，但是那个桥梁啊，的确信主不信主那个的关键不在乎任何人，是圣灵自己工作。不过那个桥梁就是一个作见证的撒玛利亚妇人，而这个桥梁能够被神使用的是他诚诚实实的面对他心灵的需要。弟兄姊妹，如果来敬拜上帝不是诚实将自己心灵打开，我们真的枉然的敬拜上帝。我们只是参加个宗教仪式，哪个山头才更加好啊？耶路撒冷、基利心山、这间教会、那间堂会、我楼下间堂会，还是去远一点的堂会、大堂会、小堂会，你停留在这些问题上面。但是耶稣说是要有圣灵的同在，并且是讲真理的地方，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叫你丈夫来。我没有丈夫的，立刻拒绝。耶稣没有放过他，你说得对，你没有丈夫的。你必须将心灵最难的地方向上帝，用上帝的方法去敞开，然后真的有活水的泉源。崇拜会带来生命的更新，但是崇拜可以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宗教活动，一个宗教仪式，除非我能够诚诚实实在敬拜里面，在对住弟兄姊妹里面，我能够诚诚实实的将我心灵打开，这个敬拜才蒙神的悦纳。过去星期晚我讲战战兢兢敬拜上帝，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要亲近神，孤注一掷的亲近神。我特别提到 当他真的面对战争的时间，诗班行先。所以今朝好像诗班说他们会行先，就是他们已经示范了。然后崇拜是会带来我们快快乐乐的敬拜，因为有神的道，听到神的道。今朝我讲真理圣灵的工作是上帝所作的，不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责任是叫你的丈夫来，将你的心门打开，诚诚实实地面对他。这样我盼望我们能够从头主所喜悦我们的敬拜生活。愿上帝赐福见到浸信会每位弟兄姊妹。
请会众打开世纪众章。